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8月13日，常年期第19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各地教闻，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哀悼夏威夷火灾中的遇难者。教宗方济各谴责在厄瓜多尔的凶杀事件。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首次到访安哥拉，书记表示，我带给你们教宗的降福。圣座财产管理局2022年财务报表，透明度是为教会使命服务。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夏威夷毛伊岛日前发生可怕的火灾，教宗方济各8月11日在一封唁电中对火灾造成大量人丧生、失踪和流离失所表达他的悲痛之情。这场火灾基本上将历史名镇拉哈伊纳夷为平地。这封唁电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给圣座驻美国大使皮埃尔总主教。唁电中写道，教宗得知因夏威夷毛伊岛火灾造成的人命损失和毁坏这一消息后深感悲痛，教宗向因这悲剧而受苦的人，特别是那些因挚爱死亡或失踪而痛苦的人表达关怀之情。他也为伤亡者和流离失所者以及参与紧急救援工作的人祈祷。教宗祈求全能的上主赐予所有人力量与平安，并以此作为对他们表达关怀的标记。毛伊岛已进入紧急状态，毛伊县当局8月11日称，火灾已导致数十人死亡，上千人下落不明，1.1 万多人流离失所。夏威夷州州长格林表示，拉哈伊纳城约 80% 被毁，遇难人数预计将急剧上升。教宗方济各8月12日派发电报给厄瓜多尔基督总主教埃斯皮诺斯，对该国总统候选人比利亚威森西奥遭枪杀事件表示悲痛，同时谴责给人造成痛苦的毫无道理的暴行。教宗的唁电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教宗向基督主教、遇害者家人以及厄瓜多尔全体亲爱的人民表达哀悼之情，邀请该国国民和各政治力量为和平共同努力。教宗也将比利亚威森西奥的安息托付于埃尔金切圣母的转导，并颁赐他的降福，作为在复活的基督内信德与望德的标记。比利亚威森西奥从事记者职，是厄瓜多尔总统大选中间势力候选人。8月9日在首都基多举行的选举大会结束时遇刺身亡。厄瓜多尔犯罪集团野狼宣布对这个暗杀事件负责。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8月11日抵达安哥拉首都罗安达， 受到当地信友载歌载舞的热烈欢迎。帕洛林枢机要于隔天8月12日为日耳曼诺佩内莫特蒙席举行浸沐礼，他于今年6月16日获教宗任命为圣座驻巴基斯坦大使，是出任教宗代表的首位安哥拉人。帕洛林枢机曾多次到访非洲，但来安哥拉还是第一次。枢机向聚集在圣座驻卢安达使馆外欢迎他的信友们说，我很高兴在这里，这是我第一次来。他又说，我也给你们带来了教宗方济各的降服，即使我在这里的时间不长，因为我们立即要去翁吉瓦，但我知道在出自这片土地的首位圣座大使的浸沐礼上将有整个安哥拉教会的临在。佩内莫特蒙席的浸沐弥撒于8月12日在位于库内纳省的翁吉瓦教区举行。隔天13日，帕洛林枢机将返回卢安达总教区，与圣保禄团体的成员一起祈祷。圣座国务卿抵达卢安达的国际机场时，在场迎接的有安哥拉和圣多美主教团的几位主教信友团体以及政府机构的代表。枢机来到圣座使馆时又受到信友们的热烈欢迎，枢机与信友们一起诵念了天主经，然后问候了使馆人员，并到小圣堂祈祷。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帕洛林枢机再三表示，他来安哥拉是为主持浸沐礼。他强调，这件事为普世教会和这片土地都重要，并说他过去从未来过，为这个宝贵机会我很重视来这里。他又说，佩内莫特大使的浸沐对罗马而言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因为所祝圣的主教将是教宗的代表，而且也是出自这片土地的首位教宗代表。被问及教宗方济各是否有可能访问安哥拉，圣座国务卿说，谁能知道，我不是先知先觉的人，但我认为教宗对这可能的出行很感兴趣，已经表明希望下次到非洲访问，我相信他衷心希望能来这里。在2022年度，圣座财产管理局为满足罗马圣座的需求做出的贡献为3227万欧元。圣座财产管理局8月10日公布的年度财务报表提出了这一数据。依照该机构与圣座经济秘书处的共同规定，圣座财产管理局该年度对罗马圣座做出的贡献相当于赚得的盈余。圣座财产管理局财务报表公布之际，附上了该机构主席加兰蒂诺总主教的一封信。总主教解释道，公开发表财务报表的目的是要清楚呈现在行政和管理领域的专业素养、尽忠职守和透明度以及诚信。就如伟大经济学家杰诺维西早在18世纪所说过的那样，本年度的财务报表列出了圣座财产管理局为其在意大利境内管理和拥有的不动产直接和间接缴纳的税，例如城市房屋税和公司所得税。加兰蒂诺总主教阐明，数字的透明度有助于摆脱那些对教会财产管理机构其行政管理或纳税义务等议题先入为主的偏见和空穴来风的臆测。在这，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问世一年多以来，教宗方济各委托给圣座财产管理局的性质和任务显得越来越清晰。通过 可了解、有效率、有透明的程序，胜作财产管理局蒙召为教会的福传使命做贡献。主席强调，我们大家如今坚信，关于这一点，教会管理信众慷慨托付的财务的声誉，乃是其宣讲可信度的先决条件。这是胜作财产管理局连续三年公布财务报表的一大原因。加兰蒂诺总主教也指出，借着胜作财产管理局整个团体的合作与专业能力，为达成三年发展计划之目标的进程仍在继续。这一切的目标是为教宗和分担他福传任务的机构的使命提供经济支援。秉持着透明度的愿景，这份财务报表勾勒出工作成果与经济困难的概况。在2022年度，除了新冠疫情以外，还有乌克兰冲突在金融和经济层面的负面后果，再加上通货膨胀和能源价格飙涨等现象，这些给胜作财产管理局多个运作领域的管理成效带来了负面影响。就电费而言，不动产管理的数据显示，相较于2021年增加了3200万欧元。在动产管理方面，相较于2021年盈余的1985万欧元，2022年亏损了670万欧元，这导致2022年比2021年的结余少了2655万欧元。管理成本则是从1000万欧元攀升为1300万欧元。至于胜作财产管理局的金融投资，2022年12月31日的结算金额大约是177.7万欧元。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常年期第十九主日，恭读圣马窦福音第十四章第22到第33节。耶稣即刻催迫门徒上船，在他已先到对岸去，这期间他遣散了群众。耶稣遣散了群众以后，便私自上山祈祷去了。到了夜晚，他独自一个人在那里，船已离岸几里了，受着波浪的颠簸，因为吹的是逆风。夜间四更时分，耶稣步行海上，朝着他们走来。门徒看见他在海上行走，就惊骇说，是个妖怪，并且吓得大叫起来。耶稣立即向他们说道，放心，是我，不必害怕。伯多禄回答说，主，如果是你，就叫我在水面上步行到你那里吧。耶稣说，来吧。 伯多禄遂从船上下来，走到水面上，往耶稣那里去。但他一见风势很强，就害怕起来，并开始下沉，遂大叫说：“主，救我吧！”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对他说：“小信德的人呐，你为什么怀疑？”他们一上了船，风就停了，船上的人便朝拜他说：“你真是天主子。”祈祷可以从我内在深处升起，从我存在的深处及我祈祷的地方，与我和耶稣在爱中结合的地方升起，因而我让我的心灵在主前安静下来。祈祷不是让天主临于我身，而是意识到是他先爱了我。在到达祈祷之地前几步，我举目向天，使自己意识到他在看着我，我就生活在天主面前。关于船上的门徒是这样报道的，他们便朝拜他，像他们一样，我用一个姿势表达我对他的敬畏之情，然后我采用一个姿势来祈祷。这姿势是我相信是最能找到耶稣行之有效的姿势。我放弃那些杂乱无章的举动，好能体验一下另外一个事物运动的重要性，以及我是如何通过这些失去的运动被感动的。在这种思想中，我求主赐我恩宠，使我所有的行为意愿和工作只为侍奉天主和彰显他的光荣。求助为祈祷非常重要，因为祈祷就叫借助天主之力而生活，并经验到一切行为都依赖于天主。如果我在祈祷中没有依赖的意识，那么我就如同一个不借助任何辅助工具而想在水上行走一样。在我为耶稣的奥秘打开我的心灵之前，我求主赐我特恩，让我发现他就是把自己启示给我们的天主之子。在他内，父会把他的安宁带给我们，这安宁会使我们在考验中坚韧不拔。耶稣即刻催迫门徒上船，在他已先到对岸去，这期间他遣散了群众。耶稣催迫门徒们，人们甚至还能翻译成他强迫门徒们，逼着门徒们，他离开群众，打发他们回家，送他们上船。耶稣和门徒们以及群众所保持的距离，再次揭示出了祈祷叫什么。人首先放下自己能做的事情，然后去信赖另外一个人所做的。祈祷具体的说，就是让人明白只有天主一个就足够了。耶稣遣散了群众以后，便私自上山祈祷去了。到了夜晚，他独自一个人在那里。深夜，耶稣一个人上山祈祷，他愿和父单独相处。他曾从他的手中领受了饼，如今他愿意回到他那里去。他祈祷的内容无人知晓，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最深度的祈祷除了祈祷的人之外再无什么内容可言。在祈祷中，耶稣把自己交给父，然后又从父那里领回了自己。我只需要在这种无言的位格交谈中把自己交付给他们，让他们接纳我就可以了。更有甚者，在临洗那一天开始，天主就接纳我做他的儿女，我需要做的只是唤醒此意识而已。船已离岸几里了，受着波浪的颠簸，因为吹的是逆风。在海中的门徒们是基督徒的一个写照，说明他们离开了陆地及安全的社会，不再遵循习惯以海滨为行驶方向了。在跟随基督的道路上，我们就处在摇摆不定的船上，我们的生命不再掌握在我们手中了。在教会平静期间，没有什么可怕的。在教会这艘船上，仍有一种全新的安全感，且这安全性能很高。但若爆发了教难，四处追捕教友，死亡的恐惧 笼罩整个基督徒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无家可归了，后退吧已经不可能了。而因主之名聚在一起的耶稣看起来已远离了他们，他们感到完全被耶稣抛弃了。夜间四更时分，耶稣步行海上朝他们走来，大约黎明时分，黑夜就要过去时，门徒们奋斗了很长时间之后，耶稣才来。在我们的感受中，有时候耶稣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听到我们的祈求，这是为了磨练我们的信德，加强我们的望德。门徒看见他在海上行走，就惊骇说是个妖怪，并且吓得大叫起来。门徒们所感受到的恐惧，就是当人们面对天主的神圣性和伟大的时刻所经历的恐惧。以这种方式与主相遇，会使人在某种程度上手忙脚乱，因为在这一瞬间，一个人会清楚地看到自己在天主之外所寻求的安全并不能给人提供任何支柱，他会陷于彻底的迷茫之中。一个人必须有此经历，然后天主才可以成为他的唯一而坚固的存在基石。耶稣立即向他们说道，放心，是我，不必害怕。放心，是我，不要害怕。耶稣没有先平息风浪，而是要门徒们惊艳到自己的临在。是我，我的人生之舟有时候被强烈的感受和起伏不定的感情冲动抛来抛去，看起来我好像被交付给这些感受和感情的冲动，像一个小孩子似的受他们的支配。当人们看到一个小孩吓得发抖，哭得像个泪人似的，该怎么对待这个孩子呢？人们必然会把他抱在怀中，搂紧他，让他感受到有大人和他在一起。耶稣也正是这样对待我们的。耶稣先不去除令我们害怕的因素，而是先让我们在害怕中感受到他与我们同在，是我，这就是信仰的礼物。伯多禄回答说，主，如果是你，就叫我在水面上步行到你那里吧。耶稣在哪里，伯多禄就得在哪里。但他秉性难移，在祈祷的时候也是这样，他就像一座穿越水面的通道，没有恩宠，我们连一步也不可能向前迈进。耶稣说，来吧，伯多禄遂从船上下来，走到水面上往耶稣那里去，但他一见风势很强就害怕起来，并开始下沉，遂大叫说，主，救我吧。如何对待信仰中的这些情况？对天主在耶稣内伸出援手这一普通的基本的直觉的信念，在一定程度上会被揪住人们不放的害怕的感受所打败。伯多禄就是这样突然遭到这些感受的侵袭，被狂风巨浪所打败，眼前失去了耶稣，因而也失掉了唯一能托住他的基石。但教会迫切的恳求就是在这危机中发出的，主，救我吧。他们一上了船，风就停了，船上的人便朝拜他说，你真是天主子。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产生并得以坚固的。耶稣也没有闲着，在危急中他出手相助，在加里肋亚海中是这样，在初期教会中也是如此。这件事深深震撼了门徒们，他们如今坚信这就是天主子，他们首先用朝拜的姿势为此作证，然后再宣讲，再为此作证。祈祷行将结束的时候，我不会立即止住，而是要和耶稣及天父交谈。最后，我带着前进和敬畏的心，缓慢地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这次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30.82公尺，9735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49.05公尺，6115千赫。欢迎您浏览我们的网站，查阅本网新闻，收听收看每日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 /ZH。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